所以我们上一次讲的很重要的信息是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不是信仰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我们不是信仰一套非常漂亮的文化的价值观，我们不是信仰一套哲学和世界观，我们也不是信仰一套礼仪非常漂亮的礼仪，也不是信仰一套生活方式，也不是信仰一套宗教崇拜的一种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种社区的文化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信仰的是一位真神，这位真神是跟我们成为朋友啊，他从高高在上的宝座下来，时刻与我们同在啊，这个同在就好像夫妻的这样的一种稳定，像夫妻的这么亲密，像夫妻的这么永恒和持久啊，所以神用父子关系，用朋友关系，用一种非常亲密的啊一种友情的关系啊，甚至像夫妻这样的关系来形容这个信仰，形容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的人就变成了二一一二的人。所以我们看似是一个人，但是我们里边有神的那个生命在里边。我们看似是两个生命，但是因为我们的灵和神的灵高度的协调，高度的合一，我们又变成一个很健全的很正常的人。我们不是一个精神分裂者，我们又是一个非常协调一致的人。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信仰和其他的所有的信仰都不同，我们跟犹太人信仰不同，犹太人信仰一位的高在上的上帝，我们在他面前只能奉献，只能顶礼膜拜啊，我们也跟伊斯兰教信仰的一神论的上帝不同，虽然他们都同忠于一个犹太人的信仰，亚伯拉罕这个信仰，因为他们信仰的安拉也是高高在上的，我们只能顶礼膜拜。我们与其他的唯物论的信仰不同，唯物论信仰一个美好的共产主义理念，但是这个理念它不是活的，它是一套理，它是一套知识，一套道理，一套逻辑，一套哲学体系啊。我们与儒家信仰也不同，所以我们今天啊，还有高兴有两个新朋友，他们对儒家的新儒学当中的一派叫做心性之学啊，也就是从孟子元到王阳明心性之学啊，他们欣赏，我不知道他们去操练，他们去思考到什么程度啊。这个信仰是受到佛教的禅宗和道家的一套心性这样的一套学问这个影响的，所以它形成儒道合流的一个儒学的中心，我们在历史上叫做新儒学啊，跟现在的新儒家也不同。所以佛教的中心啊，儒家的中心是儒释道的一种合流，在这个合流当中，他认为人的心性是最宝贵的，保持人的心性，净化人的心性，人就可以成为英雄和超人。但是和禅宗一样，这样的心性之学有一个最最根本的东西，他不知道人的心性从哪来。佛教强调空，把一个东西倒完了，倒空了，他不知道里面装什么啊，他认为空就是人的最高的境界，最高的本质。但是后来这个空也变成了很杂的一些东西。那么当我们说原始的佛教当中包括禅宗东西，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空啊，后来禅宗有一种狂禅啊，这个空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自我的一个自由的绝对的一个高啊，这样的一种空，这样的一种空就不是空了，就变成一种自性当中非常骄纵非常骄傲的一套东西了。所以这样的空和原始佛教的空还不同，原始佛教的空，但是空了以后不知道装什么，所以这就使中国的哲学整个笼罩在一个变的这样的基础上。所以中学无论是心性之学还是以前的超越的这种道的本质上是不变的东西，到了真正道家或者说我们说道教的东西的话，就变成变的东西了。从理学变成不变的东西，到了心性之学就变得非常容易变。但是心性之学有两点，第一个心性从哪来的，第二个心性归依到什么地方，心性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背后的支持的源泉是什么，这些都没跟人交代。只有圣经告诉我们，在变化纷纭变化的中间又有一个不变的超越的一个创造主，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磐石，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真理。什么是真理呢？就是背后超越现实表象界的绝对真实。所以因为有这样的磐石，有这样绝对真实，所以我们的人生才能安生立命，这个世界才能不变，宇宙的许多的常数，宇宙许多的变换才能维系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否则的话，我们的杞人忧天一点也不假，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杞人忧天。因为这个天如果没有一个道真正的一个不变的东西支持的话，它是时刻在变的，正好像海水，正好像风云的变换，正好像云彩一样，完全飘忽不定的。所以我们的心性之学也是这样，如果不知道心性背后有一些不变的东西在背后真正支持的话，我们的心性正像我们的情感一样，我们可以说是多愁善感，我们一会儿高兴一会儿真正失望，所以人生是没有真正的一个安稳的东西的。 所以基督教所向往的平安，基督教向往的真正的喜乐，是人和神之间的一个变化的和不变的，一个转瞬即逝的一个短暂的存在和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存在之间的合一，这个合一才使人真正的能够安稳，真正的安身立命。所以我们这个信仰就是跟这个绝对的这个真实和背后这个绝对的安稳合在一起的，所以这样的话使我们的信仰有一个联合啊，人神的合一，就是我们老祖宗向往天人合一。但是这个合一不是一个外在的啊，我们的一个渺小的和一个高高在上的这么合一啊，它坦率地说还不是一个天人的合一，它是一个天造成了人，变成了人，然后成为人生当中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在我们内在的有一个合一，然后我们再有一个外在的合一。所以圣经把这个启示的非常清楚而且非常完美，就是这个道是超乎万有之上啊，同时又住又贯乎众人之中，又住在众人之内。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就包含了所有的历史历代的一些人在追求这个永恒当中所向往的一个超越的神，一个同在的神和一个内住的神。所以我们相信的信仰，这三位一体的信仰，实际上是把所有的这些美好的人类的一种憧憬、一种理想、一种追求都囊括在其中。所以这是一个启示的信仰，不是人思想出来的信仰。所以三位一体也不是人思想，人神二相也不是这样的，我们神和人的真正成为永恒朋友的关系的内住也不是我们思想出来的啊，这是神实实在其实的。所以我们上次谈到的这个信仰就变成一个真实关系，所以我们就谈到了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啊，甚至像我们刚才唱歌的，我要一生奉献，我要一生爱你，我不停的爱你，不停的，不是这样。首先是基督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放弃了上天上的真正的永恒和永法，然后来到人间啊，而且要与我们同在。所以是基督先爱我们，而且是永恒的爱我们，是完全的爱我们，是把我们真正成为他的家，他的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这样的话慢慢的我们生命才被更新，才被启发，才被光照，所以我们才可以爱他。所以这个信仰是神主对你的信仰，这是非常奇妙的。你越思考越是这样，越思考越是正确，越思考才真正的越被他吸引，才进入到一个生命之道里。所以我们当思考这些东西，不停的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自内心的说，耶稣你真好，耶稣你成为我的朋友，你是我的兄长，你是我家庭里当中长兄，我是你的兄弟姐妹，我实在是认为这个关系是太宝贝的关系了。所以我们的祷告就进入了一种最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亲密伴侣之间的祷告，而不是一个向着超越的高高在上的祷告。凡是向着超越的高高在上祷告而失去了朋友伴侣的祷告，使我们的信仰都变成了一种比较僵硬的啊，比较不能够真实的活过起来的这样的信仰。所以我们现在要跟大家整全的谈到，我们既向超越的父上帝祷告，我们也向与我们同在的子上帝祷告啊，我们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长兄，我们跟他窃窃私语，我们跟他真正的亲密交谈，这样我们的信仰就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而在我们生命每一天的这样信仰。所以上次我们谈到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就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非常愿意接受这个信仰，我也非常愿意接受这个真实啊。现在的问题就来了啊，问题来了是什么问题呢？啊，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解决这个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啊，与主为友，梦寐以求；与主交通，无限回应，就是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我们把基督教所启示的真理、圣经的真理跟大家解开以后，最后大家发现，哇，与位真神交朋友，这真是我梦寐以求的啊！我的软弱，我的胆怯，我对未来的许许多东西不靠实啊，所以使我自己内心当中抓狂啊，内心当中完全没有安全感。所以，如果有一个真神，就是真实存在的神，而且他是磐石，他是永恒，他是背后的绝对的真实啊，这是永生。这样的话，我跟他交往，成为朋友，哎妈，太好了嘛，真是福音嘛！所以基督教是传的福音太好了。所以孔子没有找到，老子没有找到，佛是释迦牟尼没有找到，很多人都没有找到，但是我们现在啊，透过圣经教导我们找到，难道不好吗？所以当然好，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劳苦，很多的父母带孩子劳苦啊，我放眼望去看到的啊，我们的玉英大姐呀啊，在您姐这个阿姨的姐姐啊，她也坐在那儿。所以我十年前跟她认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她有生命当中很多历练，很多的辛苦。那么还有这个QQ 的这个姥姥啊，还有这个 这个淘宝的老这些人，然后我看到他们的眼神，我就知道他们都是劳苦一生的。这样一生的人跟一个永恒的上帝啊，一个高高在上的结合起来，而且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伴侣，难道不好吗？当然好。如果稍微有这方面思考的话，你真正回顾自己的一生，如果有这样一个上帝多好，我已经不再惧怕那些权贵了，我可以超越权贵啊，因为啊，我可以真正有一位美好的伟大的神成为我的朋友啊。另外我也不怕死亡了，因为什么？这位神带我进入永恒当中，所以这当然好，所以这是我梦的意思。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跟我成为一个好朋友，这是你说的，但是我现实当中我也愿意祷告，我也愿意叫耶稣基督成为我的好朋友，我可以这样祷告跟他交流，但是不见回应怎么办呢？啊，这是每一个人啊，我们信仰当中每一个人所面临这个问题。所以以前我曾谈到，这是人生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这里边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为什么神没有回应。所以神在创世纪告诉我们啊，他是按照他形象样造的，然后怎么样呢？他就给我们委托一个重任，这个重任是什么呢？这个重任治理万有，代表他治理万有。所以代表他治理万有，就好像一个大臣啊，一个大臣，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干的大臣，被皇帝拆到外面去，所以将在外怎么样呢？君命有所不由。所以将在外，也就是说你不能够跟这个皇帝朝夕相处，所以这就使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一个像我们现在呼来唤去的关系，过来，我打个电话一接，我就问你有问题，你马上就要给我回答，不是这样的关系。如果是这种关系，人就变成玩偶了，人就再也没有自由了。人不是这样，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以一个虽然是亲密的朋友、永恒的朋友，但是他跟我们现实当中一种人之间的一种交流很不同啊，他是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奥秘的啊，更加超越的一种奇特的关系啊，他真实在我们身边，但是又不是让我们呼来唤去的这样的一个，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到了约翰福音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神是个灵啊，外他的但心里和全是敬拜。所以什么是灵呢？以前我们说过，灵就是看不见的，所以灵既然看不见，就不是说我们能够用可视的眼睛能给我们一种安慰，哦，这个朋友在我身边，我可以摸他，我也可以打他，我可以嘲弄他，我可以笑他，我可以亲近他，我可以依靠他，不是这样的。所以神是个灵，就告诉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跟神的交往是灵交，这个灵交更像我们现在的一种不可视的，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网络媒体我们可以交往，但是我们看不到对方到底长得什么样，但是我们分明知道啊，有一个灵魂，有一个生命在电啊，在这个整个网络的那个终端在跟我交流。所以这两个合在一起，就告诉我们，我们跟神的密切的交往不是一个可视的。第二个，我们跟神的密切交往不是一个人和人之间可以呼来唤去的这样的交往，但是它分明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跟我们可以建立密切关系的交往。所以有了这两个基本的神的真理根基以后，我们再看我们的不能回应，为什么不能回应啊？我们看这是一个圣经的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把这个要点解释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把跟神的关系进入更加真实亲密的关系，建立更加真实亲密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讲台每周一次，我们也讲台，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把基督的灵分赐给大家，分赐给大家，不是分赐啊，让大家回到这儿来，也不是回到这个聚会来，也不是回到这个讲台面前，更不是要回到我面前靠着啊我的口才，我的各方面的东西准备给大家，不是这样的。我讲的这些东西最最根本的是把圣灵分赐给大家，让大家跟神建立一个灵和灵之间的亲密的、亲如密友的啊，亲如一个非常非常铁的这种关系，我们说发小的关系，非常铁的关系，而且是永恒的，不抛弃谁的关系，即使我们软弱，神也不抛弃我们，这样一种关系，这是多么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要思考这个问题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思考一个很深的东西，很深的东西，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大家把这个东西明白了，你就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跟神到底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啊？接下来我们跟神怎么恢复更美好的关系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孩子们再一次来到你神宝座面前，再一次仰望你，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向你敞开，与你谢谢交谈，谢谢私语，主求你开我们的心，圣灵保护使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求你教导我们，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享受真理。主，我们今天啊，明白了真理，就是你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伴侣，我们要成为你最亲密的朋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很弱小，我们有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够享受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但原因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我们今天就要透过你 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的心力的启示，我们要进入主你自己的心意，我们要改变这种关系，我们要提升这种关系，我们要在这关系当中蒙更大的安慰，更大的祝福，我们使生命好，使真正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能够享受基督的生命，享受真正的福音。我们感谢赞美，求你保守接下来时间，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阿们。我们交往的实质，我们要思考，我们现在把所有复杂的东西，因为人和人的交往是最复杂的，我们归结为最简要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的讲台有个很正的特点，就是简单，复杂问题简单化。我们交往的实质实际上是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义，一个是利。所以人和人的交往不外乎就是心意的交往啊，灵里边的心意，就是人内在的心理当中很多意识的交往。第二个呢就是利，利的意思是什么呢？能力、生命力各方面的交往，就是动力啊 ，dynamics 啊 ，dynamos 就是一种能力，这种动力的交往。所以如果光有意的交往，我们可以读书，我们跟书交朋友啊，我们跟古书交朋友等等等等。这样的话，我们自己焕发的，无论是美感的共鸣，还是意识的共鸣，还是真正的思想的共鸣，只能是我们自己在那边单相思的啊，这样动。因为古人已经去矣啊，古人已经逝矣。无论是《论语》，无论是老子，我们看起来只能自己在战斗啊，在怎么样激动啊，这样。但老子不会再说，孔子也不会再跟你说话，所以我们是意的交流。啊，这样也可以。我们笑拍古人间，我们跟古人，所以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啊。有的时候解释也可以说是跨越时空的、跨越时间的来。所以我们跟古人这样的交往，但是只能是我们自己的啊，拍案叫绝也好怎么样？那古人再也不能回答我们，因为他已经逝去了，他的生命逝去了。第二个力量，力量的交往，所以我们彼此交往实际上还是力量的、生命力的一种交流，包括资源，包括能力，包括动力，包括各个方面，包括一举手一投足，就给我们带出来一个活的啊，我们叫做 interpersonal 啊 interactive 这样的一种交往，它一定带出生命的 vitality 啊，生命的能力来，生命的动力来，一定是这样。如果光有力的交往，没有意的交往，那我们可以纳凉，我们在风里边，哇，这个风就吹我们，我们有力的交往啊，我们可以跟狗有交往，哎，狗也很有力量啊，跟我们回家。所以这个力交往是一个低层次的啊，跟我们那个力交还不同啊。这个力的交往必须是意和力两个合在一起的，就是人和人的交往，胃和胃的交往，高智慧的有自由意识的交往，一定是两个东西都要在，一个是有意念的交流。所以我们心心相印，我们成为一个美好的同行者，以前叫做同志啊，现在这个同志变成个贬义词啊，我们现在以前叫同，现在我们叫情投意合啊，我们叫做志同道合啊，我们叫心往一处想啊，接下来我们还要劲往一处使，劲往一处使就是两个人都有活泼的生命力，我们才能合力。所以这样的话，当我们意念啊交往的特别好的时候，我们最高的境界就达到了同心的境界啊，是两个人同心，两个人同心的，那就是两个人真正形成莫逆的关系了，哇，知音的关系，相惜啊，惺惺相惜的关系了。啊，高山流水的关系，所以这就是意念相通。所以两个人交往好到一个程度，给你很大的安慰，给你很大的愉快，给你很大的觉得这个生命很有意义，就是因为突然间找到一个知音，突然间找到东西。所以我们的爱情，我们的交友，我们主内的一些伙伴啊，很多的朋友都是要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如果没有这种意念很深层的共识的话，那我们在一起就受折磨，对不对？我们叫做话不投机半句多，哇，太是折磨。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如果大家灵不通，我们谈的啊，他是谈赚钱，他是谈自己的私欲，他是搞自己的名堂，然后对这个地方专门谈天国的事，所以彼此都不协谈啊，非常难过的事。当我们同心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同行，我们就可以同行。所以圣经说，不能同行，怎么他人不能同行，怎么同行呢？同行，我们按以前我们前两次讲过的，就是一个共轭。共轭是跟神的关系当中的另一个反应，就是我们跟神完成一个在天在地上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叫做共轭的关系。我们跟神完成一个在地上生活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叫做良友的关系，朋友的关系。所以当两个人同心，非常同心的，所以两个人共轭走起来就非常美好了。因为共轭本身是很难的，你看很多的game 的时候啊，游戏的时候，把两个人两个脚绑在一起，然后他们走起来很难走啊，你必须适应啊，两个人这个脚必须得一起迈，然后那个脚活动那个脚才可以迈出来。所以共轭的时候 啊，两个人就像两头牛一样，一个横给它连在一起，然后走，步调就很一致。所以，但是它一致起来呢，它就变得很协调，就两个跳舞一样，这舞伴一个和谐起来就非常美好。如果合不起来的话，怎么样呢？非常难啊！他踩他的脚，他踩他的脚，就变得很难过了。所以，我们的交往最美好的，我们叫做默契。默契，什么是默契呢？不用再说话了，因为心心相印了。什么叫做契呢？契的就是和的意思，两个人就变成一个人，就是意思。所以两个一同心，最后他们两个人就可以同行，同行到一个程度，就像牛负轭一样，这么协调，它可以不断的走下去，而且完成离地的一个伟大的工作啊！是一头牛完成不了，两头牛坐起来，变得非常持久，而且效果非常明显，这就叫做同心共轭，同心同行。所以我们跟人和人的关系，我们盼望着关系，朋友之间盼望关系，夫妻盼望这个关系，然后我们跟神也要盼望这个关系啊。所以和义和利的交流达到了一个美好的程度，一个成熟的程度，就变成了力念的同心，然后力量可以彼此互相的配搭啊，彼此互相的牵定，最后啊互补形成共轭的关系啊，这是非常美好的关系。我们啊观它，它又是一个生命的特点，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特征，它既是生命内在的东西，又是生命外在表现的特征。如果两个生命在一起，他交流交流啊，他形成交往交往，他友谊友谊，他好到一个程度，最后就能形成这样的一个 pair， 一个 partner 这种关系啊，他像一对，像一个筷子一样那么协调啊，像一个 partner， 我们总说啊 ，partner 是这么好啊，这就是人和人关系当中奇妙的地方。那么当我们说我们跟神交往，跟主成为良友，跟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不断的一生的良友的话，永恒的良友的话，我们也盼望着跟神意念的同行，然后跟神力量当中的一种同行，形成共轭的关系，这是神所期望的。因为我们有生命，有神的形态样式的生命，也是我们期望神的，因为我们希望神也能跟我们有配搭。你不要高高在上，你不要走得太快，我们希望你迁就我们，但神说你也不要太幼稚，你也不要太小，你应该提起来啊，这样的关系。所以这样我们跟神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和谐，这是神所期望的，这是神所期望，这也是父上帝和子上帝在地上所形成的一个奇特的关系，就是父和子在地上完成了整个福音工作当中给我们做出的美好的楷模。所以我们跟主慢慢的也形成了这样的关系。所以圣经启示我们反复说哥林多前书啊十一章当中谈到什么呢？谈到了基督是个人头啊，或者基督是男人头，男人是女人头，然后神是基督头。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要形成了我们的头和基督头形成一个彼此相互相成共轭的关系，我们的头顺服基督头，以基督头为大，最后我们就可以跟神形成了一个配搭的相互相成的一个守身关系啊，这是非常奇特的，这是世间的所有的哲学小学难以想象的，这是儒家的心性之间难以想象。儒家心性就是我成就成就达达达达到一个程度，宇宙就是我啊，我就是宇宙，最后的结果啊，就没有那个了，不是这样的啊，这是人的生当中一种不断的升华，升华你说叫做升华，这是好称的啊，你说不叫升华，叫做狂妄，狂妄到一个程度啊，最后人什么宇宙啊，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所有这些东西最后回到一点。都是什么呢？都是不外乎就是50年70年60年，所以这些人啊都没有活太长啊，最多七八十年。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真正若是强壮的可以80岁啊，一般人70岁就可以了。所以这样的狂妄的东西都发现了人性当中有超越的又永恒的东西，但是都没有跟那个超越者和永恒者结合在一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教一个活的生命的信仰啊，超越一种文艺和形式的信仰，就是告诉我们这位永恒的啊和我们现实的短暂的者有一个亲密的交往啊，这个交往好到一个程度要强于夫妻啊，这样这是生命的特征，只有生命才有这种交往啊。神不愿意跟娃娃，神不愿意跟死的东西形成这种关系，神愿意跟活的东西要把我们提升到一个境界啊，我们可以跟神一起同行，所以这个神人神人就变得非常厉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所有的祭司，所有的先知，还有蒙神所特别眷顾的君王，都能达到了跟神某种程度上默契，完成他人生当中神的旨意，神的托付。要完成神的旨意，神托付，也就是他的旨意必须明白神的旨意，他成熟到一个程度必须明白神的旨意。要想完成神托付，他的能力，他的心智，他的所有的生命力的摆上，都应该全力以赴的笃行完成神的心意 这样的人才是可以跟神共论的，这样的人就可以提升到一个程度，就超越了人间的所有的东西，不仅是人间的自我纷争的那种低级趣味，还超越了很多的一种大的一种报复的一种国际主义民族主义甚至狂妄的一种宇宙主义的啊，像文明那套东西，还超越了那套东西。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你从一个超越宇宙的永恒者的角度，你完成了他在现实今生给你托付，所以你的东西就变成了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啊，这是非常美好的东西。所以基督教的东西你千万不要小看，它是超越万有的。基督教的东西你也不要把它看得太不得了，好像没法比的，不是，它有切切实实的与我们生命同在啊，这才是信仰的东西。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交往的障碍，交往的障碍是什么啊？原来人生的交往是这样啊！我和这个啊，阿秀和王轩也好啊，康飞和刘明也好，哦，我们交往，最后为什么总打仗，总出现别别扭扭的东西？原因是什么？就这两点啊，一个是义啊，你们俩意思总不想，他理解这个，你就理解那啊。我们啊，今天啊，我们谁啊，朱思婉珍，有一些小的问题，因为他意念就没有理解到，所以弄得两个人就有些不愉快，对不对？意念不愉快，所以两个人交往就会出现障碍。还有一个利益不能同心，就是你理解到了啊，跟到做的时候他不给劲啊，不给劲啊，他开小差，他跑了，他睡大觉了，这不行，所以也是不行的。Yeah, 所以我道出了交往的两点。如果说你们听了今天的分享，你们就知道了，我们跟神是这样需要义和利的共振啊，我们跟人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主内之间的关系莫名其妙出现紧张，莫名其妙出现惧怕，莫名其妙出现不协调，莫名其妙出现了好像我们都有主理的，但是我们关系很冷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意念两个人根本不通啊，圣徒根本不相通。第二个来讲，相通了以后两个人真正的不在一起，真正的互相努力，互相给力，互相真正的借鉴，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你根本就没有进入真正的圣徒的交往，圣徒的fellowship是没有进入这个东西，明白了没有？所以我刚才谈的这两点千万不要以为啊，它跟我们完全不相关，不是这样的啊。人好的朋友，所谓的高山流水，所谓的知音，无外乎就是义的啊，更高度的一致达到了同心，利的高度的和谐，高度的共振达到了同心，达到了共乐。你只要做到这一点基本上都没有问题。我们现在经历了这么多，大家还年轻，我们莫名其妙在一个小组里有两个人就有矛盾了，莫名其妙在一起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坐就有矛盾了，不外乎就这两个方面啊，这个意义不太一致。第二个啊，两个意义太相同了，但是那个人不给力不做啊，最后常常是说了不算啊，我们常常放鸽子，到时说的挺好的，放鸽子，所以大家就很抱怨，对吧？谈得很热闹，热火朝天，最后大家都一致了，放鸽子，所以大家就抱怨啊，无外乎就这两点。若夫妻之间你要想做得好，若朋友之间想做得好，若主内肢体想做好，你就做到这两点，绝对保证你是越走越和谐，越走越和谐。那么我们就知道交往的障碍了。交往的障碍，我们和人和人的交往，我们和神的交往，其实交往的障碍总归起来两个方面，刚才谈到意义不太一致，利不太一致。所以从神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啊，一个是罪的问题，一个是智的问题。什么是罪的问题呢？罪的问题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在根本上得罪了神。那么人和人之间呢，我们也用罪的关系，我们叫得罪了对方，得罪了。所以我们得罪了对方，就不是轻易的啊，我们有一点点触犯了对方啊，我们是惹恼了对方，就不是这样。我们得罪了对方，就意味着我们在根本意义上怎么样了啊，触犯了对方的点。而且这个触犯常常是明知故犯，所以当神说如果你不是有意犯罪的时候，这个东西还可以缓解，如果你是有意犯罪的话，所以神的惩治就越来更严重更严重。所以我们犯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呢？是使我们跟神隔绝啊，我们就在绝交。一人犯罪了，人得罪对方了，所以我们的交往就断了，所以两个人就变成了两个独立的人，就再也没有之间的关系啊，甚至是一种敌对的一种互相诅咒的一种关系，对吧？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得罪了神也是这样。那么人得罪神是什么呢？不光是人不能达到神的目标，而是使人主动的挑战神的目标，背离神的目标，向神的目标的反向去 去行，甚至是僭越啊神的目标，是神不让你这样做，你偏偏有意志要这样做，所以这都叫做得罪神。所以神在圣经启示当中，在真正的创世纪，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真正犯罪的话，亚当夏娃是神告诉你不要这样做，那么人有意的就这样做，人轻忽神的提醒，人轻忽神就是相当于明知故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才叫罪。如果你不，我们说不知者不怪罪，如果你不知者还好办，所以耶稣说若你是眼瞎的你还好办，若你真正能看见了，这问题就大了。所以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知罪而犯罪的人，明知故犯的人，常常引起关系的抉择。当我们对神的提醒明知故犯的时候，我们就跟神抉择。所以以赛亚书59章告诉我们，当人不是耶和华的臂膀所短啊，不能拯救，不是耶和华耳朵发声不能听我们，而是因为我们的罪孽真正使我们是跟神隔绝了啊，是因为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真正的罪行，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神掩耳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分开了。这因为罪恶，我们得罪的人也是这样，我们得罪神。那么得罪人得罪神，实际上根本上还是一个意念当中的一种根本的冲突，就是你说东我偏向西啊，我跟你唱反调，所以这样。所以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得罪啊，实际上最最核心的是意念对对方的伤害，还不是行为。行为我踏一些脚打一下，都是最终开始源于意念当中对你的触犯啊，对你的叛逆。所以罪隐含着一个主动的叛逆，你说东我偏要向西走，所以我们毕竟现在我们都是有罪人的一种本性，罪人本性，所以我们内心当中都有一种奇怪的潜意识当中的一种叛逆，就是你说东我偏要向西。所以小孩，我们说小孩有一种啊逆反心理，到青春期我们青春期逆反心理，到大了大了有大的逆反心理啊，大的逆反心理。所以啊，我们最近让我思考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就是贾宝玉和薛宝钗啊，薛宝钗非常好啊，各个方面温柔啊，哎呀，做呀做啊，但是贾宝玉也是逆反他，就是你什么东西都给我做好了，好像你把我弄成一个无形的罩子给我罩住了，你这样的我也逆反啊，这样的话还是有些不协调，明白了没有？所以罪和罪的这个东西，真正利的冲突开始是属于意念的冲突。大家知道人和人之间最后的绝交实际上开始是因为意念的不合。第二个问题是智啊，智的意思就是两个人可以，两个人有交往有交流，但是因为至少有一方，也许两方，至少有一方他是非常幼稚的啊，他是非常弱小的啊，以至于这种交往不平衡啊，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如果交往当中出现了这天平完全的不平衡，完全向一方面倾斜，所以这样的交往就变得怎么样呢？啊，很难维持，或者说维持起来是很一方很费力啊，另一方总是得恩惠，另一方就很费力，就好像两头牛一样，一头是真正的啊老黄牛，一头是撒了欢的小野牛啊，它力量又很小，而且又不听使唤啊，也就是一，它跟这个老黄牛不一样的，它经常往外面想往外面挣脱这个啊恶，要往外面跑，而且真正它跟这牛走的时候，你又不给力啊，实际上都是这个老黄牛在拉着走，所以这也是它，所以我们用智这个字就反映出啊一种交往当中的不平衡。啊 ，suppose 本来应该交往当中两个应该非常平衡的，这样平衡走起来啊，两个人才特别愉快，特别好。夫妻也是这样，两个人如果差距太大的话就不行啊，差距大的话总是有一方会抱怨啊，抱怨来抱怨去就会出问题。所以智呢会导致我们的交往啊，我给它叫做浅交啊，就是无法深化，无法变得成熟纯美。啊，无法彼此之间，哎呀，互相受益，无法啊，两个之间呢，当做彼此把它看成非常宝贵、非常珍惜的东西，啊，叫做浅交，哎，所以我们记着，我们影响我们交往的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两个很重要，一个是我们彼此之间得罪了，第二个来讲，我们不成熟，使对方怎么样，过分的迁就于我们，所以我们这场啊，这个交往就变得很难，就变得很难，对吧？我们跟神的交往也是这样。我们跟人和人之间交往，最典型的就是朋友之间、夫妻之间。我们先谈罪的问题。当我们跟神有罪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是不是你刚才谈到的所谓的基督教的福音，或者是基督教跟天主教啊，跟这个包括天主教，包括犹太教、伊斯兰教不同的地方，是不是打折扣了啊？因为基督教一方面强调罪的问题。啊，我们都有罪，我们都很软弱。另一方面，填到神跟我们好像形成朋友，一个知音啊，一个共恶的关系，每天都跟我们同在。你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因为罪你说已经绝交了，但是你又说我们跟神有真实的相交，这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从神当中，我们就看到了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意。所谓福音，就是神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解决了，彻底解决。因为神更知道我们的软弱，神更知道我们的悖逆，所以正是因为神真正的怜悯我们，所以他才差派他儿子道成肉身，完成了这个救赎。所以这个问题关于罪是我们跟神隔绝的时候，在旧约时代是一个真实的，到了新约这个问题，神透过他儿子上十字架已经彻底解决了。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一个要打消的就是这个惧怕，就是我们跟神已经失去关系，因为我们还软弱，我们还犯罪啊，这个关系。所以所谓的福音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这个问题神已经解决了啊。我们来一起读约翰一书这句话，一起来读。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这里的神是谈到的，主要是父上帝父神。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罪，我们不要刚硬，我们不要啊迷途不知返，我们不要强词夺理刚愎自用，我们知道自己软弱，我们当触犯了神的标准，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我们就来到神面前回转，我们认罪。这里边谈到了神是现实的 faithful， 然后神是公义的 righteousness 啊，为什么叫做 righteousness？ 因为他的儿子已经透过他的死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所以神在他儿子死的这个份上不得不接受我们啊。所以尼克森就谈到了一点，就是神是公义的，所以他不是因为我们认罪我们悔改，不是这样，因为他的儿子已经一次性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神在他儿子的宝血，在他儿子的牺牲面前，他不得不接受我们的罪啊，因为他是公义的啊，否则的话他就变成不公。如果他儿子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一认罪啊，就好像我们小偷偷完了以后我们就认罪，最后的话我们把钱都挥霍了，然后我们认罪，这样不行啊，这样的法官就是不公义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所以他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我们就可以。那么有些弟兄姐妹啊，他还肉小，他还不了解这个东西，那为什么怎么解决呢？这是另一个问题啊，这个以后我们再谈，如果你不明白以后再谈，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他的死啊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还不明白，你可以上网，我们的这个网这里边谈到的基督是谁，专门谈到耶稣是谁，这一讲就谈到了耶稣为什么来，他的死为什么能救赎我们，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么神是公义的，所以神就在耶稣面前就已经赦免了。神是信实的，信实的意思就是不是今天说赦免我们，明天他又变卦了，又不是，不是，他信实的意思就是他始终如一的都坚持他这个公义的原则，所以这样的话就必赦免我们，我们就得赦了，然后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就是神的宝血永远有效啊。我们虽然我们软弱，我们犯罪，但是神的只要是我们在神面前认罪，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所有罪都会洗净。这里面罪的净啊，这个复数是个罪行的意思，他谈到的不是一个我们的罪性的问题。这里边看了基督徒正常基督生活的话，你都知道这两个不同，一个是 sin 或者 sinful nature 或者 sinfulness， 一个是 sins 啊，这是罪行的问题。所以基督宝血解决我们的罪行问题啊，这个深一点我们就打住，我们就先谈到这儿啊。你不明白的，以后我们私下里再谈啊，私下接着谈。就是因就神的福音里边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存在因为罪使我们跟神绝交的问题了。这个绝交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明白吧？就这个意思。那你说如果是这样，那我经常犯罪了，那我犯完罪以后就把道算意思了，就这样，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当约翰一书第五章要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的，当一个真正在神里面的话啊，原文的意思他不可能持续重复的犯一种罪啊，他可能有些罪他不太了解啊，他可能触犯圣灵提醒他，他就悔改了。所以如果他持续的总犯一种罪的话，而且长久的犯一种罪的话，就说明啊，他有很多的问题还是不正确的，还是不对的，还是不对的，还需要神更大的光照和怜悯，更大光照和怜悯。所以啊，这个以前王明道啊弟兄他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我以前曾经讲过啊，就是一个人啊，他刮胡子一下把胡啊把这个啊面皮给刮出流血了。前两天我就一刮，哎，这把这里刮流血了，哎呀，刮完以后心里非常的啊紧张，又很有一些疼痛，这样。后来呢，他到了一个地方啊，他就说，哎呀哎呀啊，某某弟兄，我就刮胡把这个脸给刮破了。啊，你有什么红药水啊、紫药水啊？他说有红药水，尝尝一点。哎，你尝尝就止血了。哎，只知道明天就好多了。 哎，原来有红药水，好，那我每次刮都划破吧，每次刮都划破，把脸都变成了破相，都不好。不是这样的。所以一个真正明白救恩的问题，一个真正明白他跟基督的宝贝的生命的关系的问题，一个知道自己生命价值的，一个知道自己的生命原来是神和我们同住的一个殿的问题，他明白这个，他会保养自己身体，他不但不会刮，而且下次再刮脸就可能非常好，就好像我弄啊，前两天弄完以后，我下次再刮我再也不轻易的啊把那刀子往嘴唇上划了啊，因为刀子划到嘴唇上有的时候就划不动，因为嘴唇的肉更加嫩一点啊，这样明白这个道理吧。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不会轻易的酗酒抽烟，我们不会的哎呀放浪形骸，不会这样的，因为我们特别珍惜，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拥有啊，是神的灵和我们灵同在的一个殿啊，这个。所以我们总结了神解决罪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跟神不可能绝交的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总结出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这段圣经所谈到的啊，我们总结四句话，就是认罪之时，赦罪之时。如果你在神面前诚心的认罪，而且借耶稣基督宝血遮盖，怎么样呢？神的赦罪就是开始了。你一认罪的时候，神就赦罪了。第二，恢复交通，就跟神的交往马上就恢复，不可能绝交的。然后无需明日，就不需要旧约的时候啊，犯了很多罪啊，猫了一些不洁净的物啊，猫了死人等等等等，都要等七天啊，而且还要做一些宗教的礼仪。现在不是这样，因为耶稣宝血一次全有效，所以恢复交通就在当时，对吧？实际上无需明日，不去等七天也好，明天也好，不需的。所以认罪之时就是神赦罪之时啊，就是我们跟神复交的啊，好像罪给断绝了，但是我们跟神马上就恢复交通。什么叫交通呢？就是 fellowship， 就是全方位的交往啊，这个意思。然后无需明日，所以我们再总结，把这几句话再总结一句话，大家记得这个原则，就叫做当下复交啊，不是绝交了吗？当下就可以复交，前提就是你认罪，当下就。所以这是圣经当中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以前教会里边有些弟兄我们知道这弟兄也有许多的许多的这个现实当中的一些需求，肉体方面一些软弱等等，体贴肉体一些东西，所以有的时候让他带敬拜，他说哎呀但我带不了敬拜，我最近带不了敬拜，说明状况很差，那我就知道他有些犯了些什么罪，或者有些什么亏欠，所以他就没有明白这个真理，就用罪给他压垮了，压死了。所以我们以前谈到的基督徒永不言败，基督徒是最光明的，基督徒是最真实的啊，基督徒也是最积极的啊，基督徒没有中国的一些东方传统哲学那种出世啊厌世啊苦行僧啊不停的修行啊不停的要苦待己身啊，甚至用很多东西要恶呀要恶其匹夫啊要空法其身啊，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跟神面前的认罪就可以复交，就可以复交，而且当下复交。所以这是福音的一方面。那你说这不是太清楚吗？就这么清楚，否则的话就不是神了，否则的话就不叫福音了，那就叫什么呢？那叫苦音呢？那怎么叫福音呢？啊，我们每天做完以后，最后都得捐钱的奉献的积功德呀。佛教的话，你做完一场亏心事要捐多少多少钱才可以的话，那就不叫福音了，那都是人自己所做的啊，这是太难了啊！人能达到一个神所要的标准，这不是难上加难吗？接下来我们用这幅图谈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总结前面的问题。这好像一个父亲带着孩子一样，我们现在跟父亲孩子就是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呢。所以无论这个孩子怎么不懂事，怎么幼稚，怎么触犯了父亲的利益，说触犯了父亲的旨意，怎么样呢？他跟神，他跟父亲的关系还是父子关系。而且只要是他向父亲承认错误，我们像正常的父亲父母家长都会原谅孩子，而且都会抱起来，都会非常亲密的这个原谅他。所以我们现在跟神的关系就是进入这种关系啊，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耶稣宝血他真正的牺牲以后怎么样，他把他的灵分赐给我们，我们都变成了有神灵的同在的一个新的被造物，这不是原来的东西。所以神看他的灵，看他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成了神儿子啊，我们就成了神的血脉啊，所以我常常用这个血脉来代替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神一看都不看你原来的啊，你是王轩，你是有苗，不看这些东西，我看你背后啊，原来有我儿子灵在那，你是我的血脉了，所以我就拿回来。 你知道吧，以前有一些老祖母啊，中国的一些老祖宗啊，这些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哇、哦啊、这个孩子做了很多错事，不好的事，甚至造孽事等等等等啊，以前哎带来了很多孩子，然后来发现呢，这些孩子啊，这些老祖母都不待见，滚滚滚都在啊，狐朋狗友都这样走，最后一发现，哇，这个原来是他孩子在哪儿啊？啊，这个小小时候生出来的孩子，放孩子，哇，一验 DNA， 我们现在还 DNA 一验，哇，原来真的还是怎么样？啊，我全然好，来，你是我的血脉，哦，来，我即使选择你父亲的这样的啊不当的行为，但是我接受你，因为你是我的血脉。所以神实际上是这样，透过耶稣基督死，就把他的灵、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简单的生命。为什么信和不信的不可以同父异母呢？为什么信和不可以结婚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神看里边，哎，这里边有我儿子的生命，所以你说，哎，看着没有生命，你们在一起，在神的眼光里，你们完完全全是两类人。到永恒当中，你们也是两个归宿，你们完全一个不在神的家里面，一个在神的家里面，天堂和地啊，这形成。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啊，我们以后要讲一个很严厉的信息，就是信和不信同父异母，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啊，就是。所以我们在解决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谈今天的第二个方面啊，这样我们今天就谈这两个方面，一个罪的问题神解决了，所以你不要怕了；一个是幼稚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啊，这个问题需要你跟神的一起来做。我们来一起读加拉太书这句话啊，我们一起读。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里告诉我们啊，一批非常单纯非常天真，那个时候很有可能，那个时候是所谓的日曼人啊，就是当时的 Barbarian 野蛮人，哇，到那个加勒泰地方，所以他们听了福音啊，那些人都很激昂啊，都很冲动 emotional， 所以马上就信了，信完以后很活泼啊，甚至说我把我们眼睛拉出来给你都好，因为保罗的眼睛是不好的，所以他说你不好，我把我眼睛顺着拉出来，所以保罗当时很高兴的。最后保罗走了一段，耶，回来一批犹太人就来了，说你们要想成长的话呢，还要行割礼啊，还要守礼仪啊，还要守节气啊，甚至守很多日期，最后就把这个福音给变样了，就变成了人必须努力才能真正讨神喜悦，才能跟神啊进入一种真实的一种亲密的交往，所以又回到犹太教了。所以保罗来了就发怒啊，发很大的怒，最后就写了加拉太书。在加拉太书就告诉这些人，就说你们还是一个怎么样呢，一个婴幼儿啊，就像淘宝 QQ 天天这样的一批人啊，我们人的成长也是这样啊，我们生命长大的时候也要需要过程的婴幼儿，所以还没有基督成形在我们的心里边，那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一批人，没有成形在心里，所以我们跟耶稣同父异母的时候，我们跟耶稣基督交往的时候，我们跟耶稣成为伴侣的时候，我们跟耶稣成为朋友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悬殊，一方面是像 QQ 啊，像天天和淘宝这样的啊，一方面是基督无与伦比的神的一切丰盛都在里面，而他又确确实实的要跟我们合在一起啊！你说这是一个多么难以理解的奥秘的一个福音呢？神的生命和一个稚嫩幼小的生命在一起啊，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再看圣经这方面的启示，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哦，这里边谈到了确实有一些信徒是婴孩，他们还没有长大成人，那么他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对于婴孩你跟他讲的道理就好像孩子吃饭一样，必须得吃流食啊，再深一点东西吃不了，再干粮一点，再内涵多一点的消化不了的啊，等长大成人了怎么样呢，他就能吃干粮了，哦，能消化很多东西了，而且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呢，他的心性非常开，我们用心性啊，这个心性是灵里边的智慧，怎么样就能分辨好歹了，他分辨好歹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跟耶稣基督的意念一致的啊，耶稣他可以听懂耶稣话啊，他可以分辨好他耶稣话来辨别、啊、谁是真正的圣洁的，谁不是圣洁的，这是人成熟以后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基督徒成熟以后的很重要的标准，他可以按着耶稣基督的心意，他可以体察基督的心意，然后可以分辨好他、哦、我们现在还不可以，我们现在不可以，所以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长幼之交啊，所以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愿意跟基督，我梦寐以求的都想跟基督建立好朋友的关系，但是我们为什么 总是叫天偏偏叫地，那总天到底在哪儿啊？我们谈了都最后都是我自己做出的决策呀。所以我们上一讲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很多很多人啊，包括啊，今天我刚才看到了秋林大哥啊，又凯旋而归，哎，这是大家看一下啊，刚刚回来，哎，回来，啊，结果呢，这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交往到很多程度上，我们自己扪心自问，还记得上一次我谈到了啊，你的病况如何啊，你病的程度怎么样？最后我们发现总是自己。哎，我们信了十年二十年还是自己，信了开始的时候是自己，到了信了二十年以后呢，是一个属灵的自己还是自己，所以在别人看到没有背后还有一个生命作为他的一个参考，作为他的一个朋友，作为他一个顾问，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他的沙发决断，他的自己的所有的决策全是他自己的，他的哭你也看见他是自己在哭啊，他的感动是自己在感动啊，他的善行也是他自己在做，没有一个背后的一个东西你感觉不到。所以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啊，就告诉大家什么是背后有一个人。所以有一个人在庐山的时候他信主了，刚刚信，这个人是个差不多是文盲，他读不了圣经的一个人啊，但是他很单纯，他信的真正是蒙神的怜悯得救的。但是呢到庐山山上的时候很冷，所以有的时候他会喝酒，到冬天的时候喝酒。然后呢他信完以后他就觉得喝酒这个东西好像是有争议的，那我信了主以后我还要感觉非常甜美，我还能不能喝酒呢？所以有一天天比较冷啊，他又让他的太太啊，他的老婆把酒准备好了，然后他就想喝，哎，想喝里边就不对了，里边就有一个感动啊，这我们就叫做属灵的直觉，一些不好不好，哎，他就觉得很怪异，为什么这么不舒服呢？啊，大家信主一段时间都有这个痛点啊，我最近这一段时间有一些很大的挣扎和征战啊，我知道可能跟中国有关系啊，跟圣泽施工有关系，非常不舒服，就你说不出来的地方，很别扭那个东西，所以他就觉得很别扭。后来呢，他就问他老婆，他说啊，这个带我们信主的，实际上就是尼哥城带着信主。啊，这个弟兄啊，他现在不在，我们跟他联系不上，圣经我们看不懂，那到底怎么办呢？我们喝还是不喝呢？后来他说，那我也不知道啊，你怎么办呢？后来他说，哎呀，算了，这么冷，喝就喝吧，下一次他来，如果他不同意，我再不喝啊。所以他又让他老婆把他酒温上，更要喝。哎呀，里边又说 ，no no no。啊，后来他就跟他，哎，这个耶稣啊，你是不是不让我喝呀？啊？你是不是不让我？为什么我感觉这么不自在？后来当他说这个完以后，里边 yes yes 第二，哦，他心里就舒服了。好，你就不喝了。很奇怪，以前不喝，他还有那个酒虫在那缠啊。现在不喝，他就安静，就不喝了。啊，后来整赶上尼哥有事又去上山，后来他就问他啊，到底能不能喝？后来你说非常清楚，我们是圣经变，所以圣经没有说明确喝也不喝，但是我们尽量保持变的这种干净，这种圣洁最好，因为喝酒以后会乱性的，喝酒以后会让人糊涂的。我们现在科学发现，一个人经常喝酒的时候，他的智力会降低的，啊，他会干扰人的神经系统，干扰神经，对吧？就好像一个聪明的人和一个傻子在一起，怎么复合呢？啊，这复合，所以我们要保持我们的灵的健康。所以他就有一句话啊，他跟他妻子说，当家的不许啊，因为他也是比较朴实的人，也没有什么文化，就是我祷告了，当家的不许，那意思就是我里边还有一个人是我当家的，虽然我想，但是我里边当家的不许。我现在发现我们现在的人啊，包括我，包括大家，我们都需要感受到这个当家的真实的存在啊。当我们再做一些事的时候，我们再说一些话，我们再做一些不好的事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就明显的感觉有一个力量，有一个旨意，首先是旨意 no 啊，然后竟然有个力量可以帮助你不做啊，因为有些吸毒啊，有一些很多的包括自闭症啊，一些东西要靠人的力量是很难恢复的，必须这个当家的不仅有意念发出来，而且有能力发出来，所以意义和能力形成一个交往啊，我们交往当中一定要借助于对方的意念，也借助于对方的能力，这才是活生生的交往，否则的话就是跟书交往或者说跟风交往都不行，风没有意念，书没有能力啊，这样的。所以长幼之交啊，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谈长幼之交啊，长幼之交是我们现在不能够真正的从神那里边得到很美好的心意， 明白神的丰盛，不明白神的能力啊，得不到神的大能的帮助的一个最大的限制啊。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已经蒙恩得救了啊，但是我们之所以我们祷告没有回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者说我们做事没有神和背后给我们支持，是因为我们稚嫩，我们幼稚。那么什么是长幼之相？我们再用这幅图画来概括啊，这就是长幼之相。哎，这三个啊，淘宝的交往就是感觉。如果不是父亲和儿子的话，你想想阿桃会多么吃力啊，对不对？他都吃力。所以我们先从意念来讲啊，这样的交往是多么吃力的。一个叫做话从意，理从简。你跟小孩谈，你怎么能谈大道理呢？啊，耶稣爱你啊，耶稣是谁？耶稣都不懂啊，这样。所以刚才我每一次啊，淘宝来，我都放在这逗他，来来看看。但是我没法说任何信息，你看吧，说什么信息他也不懂，看到了吧？礼从简，礼也要从简的啊！你最多就是叫爸爸、叫妈妈，就这两句话，爸爸、叫妈，这些，其他的他再也不会懂。那么力量呢？如果这跟这个小孩的话，你怎么能想象这样呢？欲共恶啊，当然是难上难啊。他啊，比如说我们设想啊，阿桃和淘宝两人是。哎，好不好？跟爸爸一起担水去，我担点在那头，你接那头啊！你想想啊，淘宝是什么状况？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共恶也很难。所以当我们很稚嫩的时候，我们很难感觉到基督上的恩典，因为你处处的基本上你都不懂啊。神的话，神是在另一个世界里面很丰富的东西在说的话，我们基本上都不懂的。就像淘宝，我们现在说很多东西他不懂的。啊，你跟神同行，你凭什么同行？你很多的东西完完全全都没有任何的一种灵力，所以神穿过来的一些东西根本你收不到啊，我们也根本就难上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我们叫做意力失衡，意力不是那个毅力啊，这个意就是意念啊，我们它是不平衡的，我们不能形成知音，力我们也不可能形成共恶。它完全是一种失衡的状态，所以这样的交往对于神来讲是太难了啊！实际上是神的怜悯我们，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举一反三啊，结合这样的一种幼稚的这种交往当中，我们会有一个举一反三的东西。什么是举一反三呢？就是还有一些交往也是很难的啊，幼稚的长幼之交是我们现在面临跟接下来的最大的一个模型，就是啊，得不到神的意念，得不到神的能力。还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叫做一言之交，我管它就是语言不通啊，我语言不通，我们跟美国人说话，我们跟黑人说话，语言不通，我们很难交往。那么我们跟神实际上是两个跨越时间，神有神的一套语言系统，我们地上有一套语言，我们地上是以自我和马门为主啊，天上是以神的国、神的荣耀和神自己为主，所以完全不在一个语言的体系里面，所以我们交往起来很难。这是一个语言的不同，我们人和人交往也一样，如果语言差异是很难的啊。我们现在都是计算机世界了，如果我们不懂一种计算机语言，我们基本上是无法利用一个软件程序包的啊，因为它那个里面开发的再美好，但是我们根本不会那种语言，我们就很难。虽然网站很丰富，但是我们不会编程语言，我们就不会做出那些东西，不会享受那些祝福，所以语言就变成交往一个很大的东西。第二个呢，意图之交，有了语言交往，语言稍微懂一点，你会发现更深的介入，原来是整个文化系统的不同，价值观的不同，所以意图之交就变得也很难啊。如果语言能交，最后两个人价值观不同的话，造成的伤害很大，你以为他都听懂，你以为好了，最后原来两个人的取向完全不同啊，一组的。我们跟神也是这样，神的国里边，天国的儿女是一个族类啊，这个地上的一个族类，对，地上是追求金钱、追求自己的私欲的，所以我们跟神的那个真正的新生命又是一个不同的族类。第三个就是异类之交，异类之交就是我们跟狗、我们跟猫、我们跟其他那种交，这很难交的，对不对？虽然它也有口气啊，它也活泼，它也有 vitality 一个生命力，但是我们很难跟它共恶，很难跟它交往的。啊，因为它是异类啊，最后就是敌我之交。敌我之交虽然我们是同类，我们语言各方面可能都相同，但是怎么样呢？我们的意念正好相反，所以我们的力气正好相互敌对， 我们会都会使出浑身的解数治不同的子弟，所以这也不是交往的人。所以这些交往都告诉我们，在交往当中啊，不是可以形成一种很想平衡的知音的美好的共和的关系啊，所以叫做义利受损啊，这些所有的归结到一个基本的一个结论，或者说一个模式，就是意念是无法交流的，力量也无法配搭的，受阻最后就形成不能交往，所以就形成了交往不通、交往不畅啊，甚至是绝交。我们用这几幅照片来概括，当我们交往的时候，首先语言要通，语言不通，两个人在那嘿嘿啊，所以有很多的一些涉外餐厅以前啊，用半生不熟的中专的一些英语啊，所以很多外国人来去餐厅了。以前有一个人很刻薄的去讽刺中国，我觉得他过于刻薄了，当时我很恼火，因为我有些民族主义的经历。所以他去了，啊，你们中国的那些啊酒店服务人员，谁上了中专什么大专，来了以后就会 sorry thank you， 就是说这些，其他再不会的啊。所以语言当中他会有，你有越丰富啊，你交往起来就越默念。你如果只是表明 sorry 一三句，你交往就很浅，对不对？当然你会一些语言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跟跨种类的交往啊，尤其比如说我现在跟美国人交往，越深越变，因为就价值观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很多不同啊。我以前曾经跟大家说过，就是看似一下子很快就进入交往，那是因为语言给大家建立了桥梁，但是价值观不同，那么语言越通，最后你的痛苦越大，你认为对方理解了，其实对方根本没理解啊，这样子。第三个啊，再下一个，这就是异类交往，异类交往啊。我们跟他谈的很美妙，高山流水的音乐，他是个牛啊，他根本听不懂。再讲对牛弹琴是没有交往的余地的。还有一类交往啊，他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我管他叫做既属于异类，也属于异俗，也属于异语，还也属于交往。他本身是人啊，但是他放在狼里面，他变成个狼孩。所以人抱着一个人的基因，但是完全被狼化的一个孩子，所以这样的交往变得很难，你看吧，变得很难很难，因为这个狼孩子他已经不会说人话了，他很难学，他只会学汪叫几句，模仿几句神，连鹦鹉都不及啊，鹦鹉都不及。我告诉大家，原来我们就是这样，我们跟神交往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已经是堕落的一种人，已经不是人了。所以我们再跟神交往，神用人的标准跟我们交往的时候，就好像这个给我们看到已经不是。所以我们跟神交往是很难的，除非这个狼孩里边有一个新的状态，他又恢复到一个婴孩的状态，完全从头开始啊，这就是神在我们里面做的一个属灵的手术啊，给我们移植的一个新的灵啊，让我们可以从头开始学。当然我们从头开始学就需要粮食啊，就需要时间。所以这幅图大家不要轻看，这幅图原来都是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啊跟神的一种状态，是没法交往，没法共和，没法成为朋友的。所以神就做了一个工作在我们里边，在这个狼孩里面做了一个新的生命的创造，以至于我们以后可以跟神有长期的交往。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长大，快快的长大，然后跟神进入健康的一个交往啊？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你看到没有，当我们是狼孩一样，我们已经堕落，我们失去人性以后的话，神跟我们交通已经很难了啊，怎么样呢？所以神就给我们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跟创世纪的那个第一章那个创造是用的一个词，就是什么呢？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你看一个新创造，又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你看第一章当中有神的形象创造，这里面又是按照神的形象造，所以就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人原来里边有一个新的创造，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什么是真理呢？就是真实。什么是真实呢？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有神的生命，他的仁义圣洁啊，有他的本质的。所以我们里边有一个神圣的生命的本质，生命的种子在里面。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也点破这个奥秘，就是新人成长之样。这个新的人，神的心造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这老造，就像那个狼孩里面，我们原来有一个神圣的生命，在这里边我们成长需要些什么呢？需要很多啊，需要查经聚会，需要赞美。但是我告诉大家，实际上需要两点，我们今天谈都是两点，对不对？ 一个是义，一个是利，一个是罪，一个是稚嫩啊。接下来我们再谈两点啊，我把它高度总结。一个新的生命的成长跟任何我们肉身生命的成长有类似的地方。一个呢是需要粮食，需要粮紫色还是特殊的粮食。第二个需要的时间，需要时间。所以人的新生命成长不是一下就长成的，它需要时间。第二个呢，它需要属灵的营养啊，它需要灵粮。所以掌握到这两点，你就不再急躁了，你再不再失望了。所以你就按部就班的使你生命成长到一个程度，长大长大长大到一个程度，哇，你就突然间你就发现啊，原来耶稣基督这么真实啊，就好像淘宝长大长大到一个程度，哦，原来啊他就是我爸爸，哦，爸爸你好你好，单身啊，我跟你一起单身的呢，哎，他就变得很真实，明白吧？所以不要忙啊，不要不要忙。所以我们看这个粮食是什么啊，我们看这个粮食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他的食物是什么呢？耶稣说，一起来，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是一个特殊的食物，这个食物现在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玄虚，哎呀，怎么会旨意怎么成为食物呢？工作怎么成为食物呢？其实这个东西破解起来并不难。当我们啊，有一个我们灵不是肉体，我们肉体需要一个物质的食物，因为我们需要一个能量维系。但是怎么样呢？我们灵里面不需要啊，就像计算机啊，计算机的开启需要电源，需要一个电流这样的一种实实在在的能量。但是真正计算机的里边的软件的长大成人，软件的丰富起来，软件真正能操作，能担负一些使命的话，它不需要，它需要什么呢？啊，它需要很多的意念，很多的创意，很多的一些程序继承的一些意念编排出来的程序下载起来，哦，它就长大了。所以一台计算机，一方面呢有电源、电影、电路都很好，它是健康的；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它的软件，它下载了很丰富的一些软件，所以它是有价值的啊。一个计算机如果里边有非常非常奇妙的软件，它的价值可能是无限的啊。但是一个计算机它如果是硬件运转良好的话，它的价值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的灵本身也像计算机软件一样，我们要想使这个灵丰富起来、长大起来，怎么样呢？就是操练对神的话语的掌握，牢记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领悟神的话语，就这么简单。当我们话语多的时候，我们的灵命就起来啊。所以我们跟神再交流的时候，我们就跟神有一系列的话语啊，一句话都是句句都是神在心坎上的话，所以神听了以后很高兴。所以这个时候你再跟耶稣交往就变得很容易。所以这里边说，我们有一个灵魂的生命，我们灵的生命长大是靠话语的，是靠旨意的。当我们越了解这个人的旨意，我们跟人交往以后也是这样。当我们把三个代表都吃透了以后，我们跟江泽民在一起交流就很容易的。当我们把科学发展问题吃透以后，我们跟胡锦涛交流就很容易的。我们把中国梦明白以后的话，我们跟习近平交流就很容易的。哎，道理就是，所以我们的灵啊也非常非常丰富的东西。而这个灵的长大成人不是靠物质的食物，而是靠信心啊，我们跟神的交流，我们要把我们的灵真正变成神的灵，就装神的旨意，把神的旨意放满。然后怎么样呢？神的旨意是带着应许、带着使命、带着能力的。所以我们在接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履行神的话语，实践神的，所以做成神的功就变得很强。所以这样我们的灵就变得很强壮啊！我们不仅明白，而且我们还可以享受，还可以操练。所以我们神的这个生命就非常强壮。那个时候我们跟基督在一起，就不是一个小孩子和一个年长的在一起了啊！所以我们记住这一句话，这句话非常宝贵。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看到了没有？穿上新人是神在里边有一个心脏，有一个种子啊，就像一个受精卵一样，它慢慢慢慢变大，在里边有旺盛的无限的一个神的能力在里面，神的生命在里面。然后但是他要想长大的话呢，他说这人这新人是在知识上啊渐渐更新。你看到吗？有一个渐渐啊，这个更新的意思呢就是 renew 的东西当中其实也有新造的意思，就是你不停的添加新的活水，添加新的活水啊，这里边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才达到了一个效果，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啊，再一次看到创世纪啊，让神的形象样式，再一次看到有主的形象样式，所以那个形象样式就是新人穿上新人这个形象，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内在的生命的活力，那么到了有主的形象样式就长大，哇，就成熟了，就已经 realize 实现了，就把内在的以及一个非常奥秘的一些东西最后都长成了，就像一粒种子最后长成了一个大树一样啊，原因它有一个中间的过程，就是在枝上渐渐更新。那么在枝上渐渐更新这句话的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in the spirit of your mind。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灵魂里面， mind 的意思就是 nous 啊，也是希腊文的 nous 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灵魂，就是人的软件部分，就像计算机软件部分，在软件部分当中主要就是所谓的灵啊，一个漂亮的单纯的灵啊， the spirit of the mind。 为什么用一个 of the mind 呢？就是我们的意念当中，我们的灵魂当中的灵的部分，实际上啊，在英语当中也有一个等价的结构啊，就是等位的结构，就是我们的灵魂，然后就我们的整个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各方面，然后中间灵的部分，换句话说就是在我们的心灵整个来灌注对神的认识，而这个认识呢是一个真知识啊，在希腊文当中它也引用了希伯来文的意思，这个认识达到了一个真实，达到了一个直接，它是一个 full and exact knowledge of God， 就是一个全备的全面的和精确的对神的认识。所以这里边就隐含着希伯来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夫妻关系，就是一个对人最深的理解达到了一个夫妻之间的关系，那种默契，那种深入啊，那种全面，那种了解。所以当我们跟神有那样的一个真知识，怎么样了，我们这个生命就长成像基督的样子，看到了没有？所以这里边在灵里边有对神的活水一样的一个真实的活泼的认识，不断的认识，全备的认识，所以我们就有基督的样子，看到没有？所以这是很奇特的。所以我们得到了两个原则，一个灵，一个要有灵粮，一个要有时间啊，渐渐的我们要渐渐的去知道它。所以与主深交的方法是什么呢？与主深交，这不是浅交了，刚才我们说因为幼稚我们跟主交往是很浅的，现在因为我们长大跟主交往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方法就变成这样了，四句话。第一句话叫牢记主言，为什么说我们要背诵圣经呢？第二句话就是笃行主道，因为你主的话常常是带着一种命令的去做，然后我帮你做啊，所以在命令当中就有应许，你去爱别人，爱人如己，然后接下来不利的我来帮你啊。所以你看到了吗？所以牢记主的话，而且主的话是带有差派的，带有使命性的，所以当你一做主的话的时候，你就发现主的力量就跟过来了。所以当你笃行主道的时候，你就接下来呢叫做假以时日，不要急，一句话一句话背，一点一点的行，一点一点的领受，感觉哎，发现哇、哦，耶稣越来越清楚了。所以假以时日怎么样呢？主爱环绕，你就会发现主越来越真实，我就生活在一个主的爱的氛围当中，主的爱就环绕着我啊，那种舒服的感觉啊，那种平安，那种喜乐，那种安稳，那种安静，那种跟主 talk 那种真实啊，那种感谢，那种赞美，一种亲密，还一种知音，那种叫心有灵犀的那种感觉都出来了。真的有没有？真是有的啊！我相信我们现在在座的有三分之一的弟兄姐妹可能要进入这个阶段了，因为你们对主的话各方面理解已经有相当的根基了，你们就开始践行主道，实践主道，慢慢慢慢你就发现主的能力环绕着你。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有这样的一个清晰的应许，我们一起来读，有的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哎，你说当时我祷告的时候叫天天不应啊，哎，叫主主主不灵啊，哎，为什么突然间就灵呢？原来神告诉我们，有了他的命令要遵守的，怎么样呢？就是爱他，爱他的父也爱他，我也爱他，你要一起向他显现。所以你会发现，当神向你显现的时候， 基督那个真正的伴侣的人生啊，基督那个真实的朋友那种关系就出现了。主应之境啊，最后我们要谈一点啊，主回应我们的途径是什么？主回应我们途径，我们 suppose 我们就想，哎，我们打电话一拨电话通了啊，主就马上就给我们，不是这样的。主回应通，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创世意义上告诉我们啊，我们跟主不是一个主人和一个玩偶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的关系啊，我们是一个全备的、有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大管家、大君王啊，是这样的。第二个来讲，我们跟主的关系也不是可视的关系，可见的，可以碰着摸着是灵，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另一种很奇妙的啊，问答、回应、交往啊，默逆的这样的一种啊模式。这是主应的途径，所以主应的途径主要有三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借着环境，有很多的时候，环境本身都是神的作为。环境，有的人说啊 ，the word of God 本身就是 the word of God， 就是环境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荣耀的表达。环境啊，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万有所充满，充满万有所充满，就是耶稣充满万有，所以环境也是他的身体。所以在希腊哲学当中有一点，整个世界都是神的身体啊，整个世界是神的蓝图啊。就到黑格尔的时候，整个世界的精神怎么样，就是神，所以世界就是神的表达，所以就都是表达。那么基督教并不完全反对这个概念，虽然神和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但是神也真正的进入到万有里面。明白吧？所以那个在众人之上，超乎众人之上，那个众人翻译应该翻译成万有，超乎万有之上，冠乎万有之上，住在万有之内。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万有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就告诉我们神可以调配万有，让万有成为我们的符号。所以中国老祖宗就看到了，易经在看到的一点，就看到天垂下是吉凶，那天垂下一些奇特的一些表象，就把天的意思表现出来。所以圣经也有这样的一些表达，又这样的，所以神透过运作环境来传递他的一些 yes or no 这样的关系，对吧？所以环境是神传递信息的。如果一个人敏感于环境，所以他就特别清楚；如果一个敏感不敏感环境，所以他就不能解读环境对他啊神对他说的话。第二个是肢体，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如果环境你没有通达到一个程度，所以呢神用肢体，而且肢体说话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整个的神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现在的造成肉身，所以肢体的传递真的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比如说以前我们曾经讲过，神所赐的有先知，有使徒的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个四重职分也好，五重职分也好，都是神传递给他的比较稚嫩的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它就变成了一个啊，类似一个中保一样啊，就是基督在地上当中的一些小的牧者、小的代言人。所以肢体的回应千万不要小觑，我们很多的人就不明白这道理，所以总把肢体的回应啊、牧者的回应当成耳旁风，他不理解。其实肢体的回应是神传递回应当中最普通的、最正常的，而且相对最密集的一种办法。第三来讲，就是内心。所以我们又叫做啊，信仰走向比较深的，我们叫做奥秘派或生命奥秘派，就有一种直觉的东西，直觉的啊，就有很深的直觉的东西啊。你不用怎么样，你就会发现里边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感动，一个意念，就告诉你这样做是不对。以前我们叫做良知，当神跟人恢复一种非常密切的一种交往关系的时候，这个良知就变得非常大。被放大、被强化啊！而且这个良知不光是让你感觉良心的受阻，是你整个的身心灵都感觉不舒服啊！它是一个放大的一个东西，就是良心的整个的共振的跟共振，最后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许多方面，这是真实的啊！灵性的内知啊是非常清晰的。我啊经常有这种、经常有这种情况啊！我以前曾经说过，今天又有一些这样的经历。哎，就是莫名其妙，当我想一个人的时候，哎，这个电话就过来了。所以这就是灵性的传递，灵性的辐射，灵性的啊一种共振。神跟人的关系常常是透过这样的关系展开。那么我以前曾经讲过，走向圣德侍奉当中，是神一次亲自的跟我说话，就是这个话语就这个共振就更强了，就不光是一种不好受不舒服了，就把信息都给你带出来了。 就这样做，就这样做，这样一般神不这样做啊，因为当说神就这样做，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呢已经剥夺了人的自由。这跟神开始造人的时候是正好是背道而驰。所以神的传递，神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把旨意希望向他儿女显明，尤其儿女不知道的时候，第二个又不要干预人的智，人的这个自由。所以神必须在这两个极端里面来选择他最恰当的途径。这是成熟的基督徒必须明白的。你要跟神沟通的时候，你知道神给你做的很多的东西都不是强加给你的，所以这位神是非常美善的一位神，他不是强逼着你做什么事的啊，这是非常奇妙的。所以你说智慧真是这样吗？神真是像我们这样说话吗？所以在旧约里边有一些奇特的经典啊，我们会看到，我给大家啊找出这样的经典来，你就会发现很奇妙。我们一起来读箴言书第八章。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的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等等等。就是神会借着环境啊，借着环境当中的人，借着环境当中的事来向我们说话，而且大声说话，愚昧的人听不到，只有那个灵性到那个程度才听到。所以我们再次思考很多的事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到地方去谋生，去工作，去什么东西啊，也在寻求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呢啊，最后神用了很奇特的方法去拦阻去什么，但是我们还是收不到啊。人在犯罪以后的话，基本上我们跟神沟通是收不到信息啊，这是很奇特的。当然神有的时候就专门对你一个东西，别人听不到的。那么对于我来讲，有很多人就问我到底怎么怎么样，我们现在也有弟兄到底是在新加坡呢，还是把老婆接过来呢，还是自己回去呢，打道回府呢等等，他听不到。那如果问我，我就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你在新加坡也好，在中国也好，哪个能够保证你跟耶稣基督能维持非常亲密的交往？如果你说 OK 我回老家，我觉得我在跟耶稣有更亲密的交往，好，那你就回去。如果你说不行，老家太险恶了，江湖险恶，太恶，我还是在这儿吧，在这儿我觉得跟神更好，那你现在这叫躲避试探。等你成熟到一个程度了，你再去选择。人有的时候啊，神会把人放在一个非常孤绝的状态，然后让你跟他很亲密，像很多宣教士是大家的啊。人有的时候，大部分的在信主以后有相当长一段，人是要把你放在一个蜜罐里，放在一个啊温室里面，让你跟他有一个很好的，然后慢慢你长大了，然后再拆开出来啊，是不同的。如果你说 OK 我已经强大了啊，像施瓦辛格这么强了，我绝对可以打败对手，那好，那你就去。但是大部分不是这样啊，所以很多人弄会，哎呀，一身疲惫又回来了啊，这样。OK， 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这段圣经。是大家很宝贵的圣经，一起来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之意。我们要想明白神的话语、神的心意、神的回应，我们必须要完成一个工作，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心意没有更新而变化，我们即使神大声要么说，我们也不能理解，而且理解起来完全是误解，完全是误解。对啊，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新的过程，再次看到灵粮是需要意念的一个工作啊。第二个，灵粮需要时间啊，成长需要时间。好，我们分享啊，我们分享还是这四点。第一个，主话知多少啊，就是你的生命当中对主的话能知多少呢？你如果知道很少，那么你的那个生命实际上就很小。因为你跟神的意念基本上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扎根，你跟神不知道交流什么。第二个，因为这点很尴尬，我告诉大家，如果大家高朋满座的时候啊，有一个小丑啊，有一个外行，有一个无知鬼，有一个很愚蠢的人来了，嘣嘣嘣说两句话，最后怎么样？大家别扭，这人太别扭，明白吧？所以你一说就是外行话就不行了。所以我最近看了一些传记，就说谈到中国的一些高层领导人啊，因为他们之间可能也有一些彼此派系之争，那这高人谈，他一张口，你别说话，你什么也不懂， 啊，这个坐在面，我好像都坐在面。你要想跟神说话，要懂的话，句句话说到神的心坎上，那就说你对神的旨意了解的更加深入一点，更加通畅一点。所以你说的话，神就很喜欢。这样的话，神就会显现，神就会旨意就会向你显明。可曾行主道？就是你话语跟上，然后你行主道行到什么程度？因为神的很多话语都是一个带着能力的命令和应许。如果你光知道你不去做也不行，你跟主也不行。所以神的话语是实践性。然后接下来你就能估价自己灵命是几岁了。你是像 QQ 这样呢？他走他到处游走，而且必须他的姥姥在后面跟着他呢？还是你已经很安稳了，你处处做任何事举止言谈都非常的优雅，都非常成熟，非常美好，你成熟的人呢？最后一点就是主意如何想，主意如何，就是我们跟神交往的时候，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得到交往的回馈，就是主给我的答案是什么，主的心意是什么啊，等等，主意如何行？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主意如何行，所以最后送给大家两句话，就是与主深交啊，我们要进入一个不是与主浅交、浅尝辄止的人生，而是与主深交的人生，然后人生才妙啊，我们进入人生最奇妙的一个境界，也是信仰的一个飞跃。我们以前与主深交啊，是知识的神交。祝福的神交、礼仪的神交、形式的神交、知识神交，我们现在进入生命的神交啊，跟神进一步进入默契啊。如果大家跟神都进入默契了啊，真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神明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小的弟兄们啊，他的挣扎、他的小的那种叛逆、那种悖逆，还在知识层次啊。看了以后，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所以我就为他祷告，希望他进入跨越这个东西，跟神实实在在进入生命的层次。因为我们这个信仰啊，首先是一个生命的信仰啊，其次是一个启示的信仰，然后再其次啊，是真正的啊，跟神灵里面很深的磨合的信仰啊，然后实践的信仰，活出来的信仰，使命的信仰等等。好的，最后背诵经节。